以下是读经，请您可以参照手边周报的第三页或是两旁的投影布幕，有看到了有思会折读，会众来思想。诗篇34篇第八节，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以下是正道，今日正道的题目为主恩的滋味，犯罪的滋味，恭请董牧师传讲神宝贵的话语。
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们，主日喜乐平安。我们今天要思想主恩的滋味啊，比较不会多讲一些犯罪的滋味，因为这个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哦。所以我们主要重点要做一个对比，但是我们的重点会放在主恩的滋味。撒母耳记上第21章是一段非常惊心动魄开始的一章，在那个地方我们看到扫罗要杀大卫。因为大卫是他的，真的是感觉到芒刺在背，在那样的光景当中，他就追杀大卫。大卫已经知道他不受到这个君王的信任，并且受到这个君王极度的嫉妒，所以他就逃跑。他跑到祭司城的一个挪伯的都是祭司的一个城市，他没有告诉那个祭司他如何跑来。那么他饥肠辘辘，所以他就找到这个祭司说：“祭司长，我很饿，那你有没有东西可以吃？”他说：“我没有别的，但陈设饼给你吃。”那么陈设饼给他吃了以后，那他就问他说：“你这里有没有什么武器？”他说：“除了你所杀死的那一个哥利亚的那一把刀还在我这里，也没有别的武器，因为祭司城大概不需要摆一些军械、这些兵器，所以他就拿了哥利亚的刀，他就逃命了。”那么他逃命的时候呢，他发觉他无路可走，他没有地方可以去，因为这个国家是属于扫罗王的统治的，所以他就铤而走险。那么他就想哪里最安全，扫罗王的死对头的那里应该算是安全。但那个死对头是谁的家乡呢？是哥利亚的家乡。你们知道有个人叫哥利亚吗？哥利亚是一个巨人，是曾经带着腓力士人跟以色列人打仗的一个巨人。没有人打得过他，因为他不但是巨人，他从小他就是做战士，他很会打仗。可是他被大卫一个甩石就把他打死了，而且他的头还被大卫用他的刀，用哥利亚的刀割下来。现在大卫带的是哥利亚这个战士的刀，跑到哥利亚的家乡，那个王叫亚吉王。你可以看到大卫他已经无路可走了，不然不会铤而走险，怎么会这么做这么愚蠢的决定呢？他被逼到他已经无路可走了，他做了这个决定，他就跑到哥利亚的家乡加特城，然后亚吉王那里。可是亚吉王跟他们所有人都没有忘记大卫曾经带给他们的羞辱，杀死了他们这个家乡的最勇猛的战士哥利亚，因此他们就要杀大卫。大卫发现他到这里来简直就是羊入虎口啊，哇，自己把自己这只肥羊羔丢到人家的虎口里面去，所以他发现不对，这里更危险，他做了一个非常愚蠢大错特错的决定。这个时候他知道他错了，然后他就装疯卖傻，对不对？中国历史不乏这种人嘛，对吧？口水都流到胡须上面，让人发觉他是个精神病啊。在这个时候他就逃脱了这个亚吉王，他就回到了以色列的地。在这个时候他发现一件事情，他发现不是他装疯卖傻装得多像以至于亚吉王放过他，他发现是神救了他。阿们。这首诗篇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看到他前面怎么写，他说大卫在亚比米勒面前装疯，就是亚吉王哈，然后被他赶出去，就做这首诗歌。换句话说，他到了他逃离的时候，他发觉一件事情，就是不是他是金像奖的最佳男主角， 演技很好，演得非常好，以至于亚吉王相信他疯了，就把他赶走。不是，他知道是神救了他。阿们。这首诗歌里面有一句话说，他尝到主恩的滋味。阿们。所以他邀请所有的人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做错决定的时候，我们都在很紧急的情况之下，非常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我们做错了决定，我们错了。但是主恩的滋味好在哪里呢？好在我们做错了，但是他的恩典依旧在，依旧为我们预备。阿们。他仍然爱我们，他仍然会救我们。阿们。主恩的滋味是救赎的滋味，把大卫从羊入虎口的极其的危险当中，命悬一线啊，当中拯救出来的滋味。不止如此，我们今天要把这个滋味讲得更完整一点。阿们。弟兄姐妹，我们看见其实在圣经里面，就对照所罗王，就对照参孙，就对照这些我们耶稣的门徒犹大，你可以看到犯罪有犯罪最终之乐的滋味，对不对？是吗？那如果犯罪的滋味不甜，有人会继续犯吗？所以犯罪有它甜蜜的滋味，但是大卫告诉我们有另外一个滋味值得我们去，叫做主恩的滋味。阿们。圣经里面清楚地告诉我们啊，主恩的滋味是让我们成圣。阿们。越来越圣洁，越来越 不断的升华提升，最终之乐犯罪的滋味是让我们沉沦每况愈下，主恩的滋味是让我们这个人得到更大的释放，不断的享有主恩的那个释放，那个自由。罪恶的滋味是辖制跟捆绑，被这个罪上吸毒的人被毒品捆得越来越紧，越来越没有自由。主恩的滋味让我们里面充满了更深更多更丰富的爱，因为主恩就是神的爱。阿爸们。所以在主恩滋味当中的人，他很自然的就能够分享爱，他能够感激神的爱，他成为一个更多更多爱神爱人的人。而犯罪的滋味会让一个人变得，在扫罗王身上也好，真都看到越来越残酷，不把人当人，眼中无人，不会尊重人，不会珍惜人，不会疼爱人。主恩的滋味是让我们这个人不断不断的得着天上而来的热情，最终罪恶最终之乐罪恶的滋味让我们越来越冰冷。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神面前要呼求主帮助我们，要更多更多的饱尝主恩的滋味，不是尝尝而已。阿们。我们如果是一个智慧人，我们会选择，我们会更多更多的要去尝到这个滋味，让我们被 主的恩典，这个救赎的滋味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提升，让我们可以不断的享受爱，能够活出爱，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神所赐给我们的光彩，我们可以活得精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有益于人容神益人的人。阿爸们。我们呼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早上能在主的面前更深的知道主恩的滋味是什么，也让我们找到那个常常不断能够尝到主恩滋味的秘诀，让我们可以真的浸润在那个主恩滋味的洋海里，让我们的生命可以被上帝的圣洁、上帝的救赎把我们救到爱子的国里，我们可以生命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喜乐，我们越来越多的可以脱离那个世界带给我们那个痛苦、那个悲情，我们里面只有更深更深的那个健康的情感、健康的爱、健康的对神的敬畏，我们里面不断的得享在主里面赐给我们更多更大的自由，我们的眼睛可以看到更美更远的盼望。阿们。我们可以远离绝望进入盼望，我们可以远离苦涩进入甘甜，我们可以远离被辖制而得享释放，我们的生命可以脱离现有这个世界一切的杂七杂八声音，我们可以更多的听到上帝那个慈恩爱所在我们耳朵轻声细语的那个释放的真理。阿爸们。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早上能更深的能够看见饱尝主恩滋味的美好，并且能够成为一个饱尝主恩滋味浸润在主恩滋味洋海里面的人。我们来祷告。天父，求你带领下面的时间，只有你能让我们认识真理， 只有你能把我们带到那个享受主恩滋味的里面。求圣灵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与我们同在。或许我们的人生有许多错误的决定造成了今天的结果，但主的恩典仍然在，主的恩典仍然在。你救了大卫，让他饱尝这份滋味，重新得着喜乐光彩，你也能帮助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求你，求主帮助你，让你的人生今天是一个转机，是一个转捩点，阿们。你如果不太认识耶稣，或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教会，我希望你今天能够尝到主恩的滋味。或许有一些人，我们觉得我们今天大概没有办法改变了，好像覆水难收了，我过去做的错误的决定，今天我就必须承担这个后果。不对，上帝告诉我们，大卫对神小信，以及他做了一个大错特错的决定，跑到哥利亚的故乡去，阿们。但是上帝仍然给他恩典，哈利路亚。主耶稣基督会给我们每一个恩典，让我们虽然做错了，但是神仍然给我们活路、出路、丰盛、自由、恩惠、喜乐、平安，阿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尝尝主人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敬畏他的人真是有福，哈利路亚。我们先看犯罪的滋味了哈，这不陌生，所以我今天讲短一点就好了哈。犯罪滋味，我只提一件事情哦，从扫罗王这个犯罪的人啊，十岁之位啊，然后我们看到这个新约的门徒，耶稣的门徒叫犹大，对不对？再往扫罗王往前推一点，有一个士师，对不对？也是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第一个拿西尔人，这个人叫什么？参孙啊。在圣经里面记录只有两个拿西尔人哦。那拿西尔基本上，拿西尔这个字哦，它基本上就是分别的意思哦，就是分开的意思哦，也就是他们是分别归神的人啊，但是很可惜啊，他完全反过来了啊，他一点都没有分别归神啊。好，我们看这三个人，那参孙的故事你们都知道对不对？是吗？啊，我们看他是一个大力士对吧？啊，那么上帝拣选他，他妈妈生不出孩子来，神就临到他的母亲，告诉他：“我给你个儿子，叫他做拿西尔人，头发不要剪，他不可以吃新鲜的葡萄。”不可以喝葡萄酒，连葡萄做成的醋都不可以吃。那拿西尔人你知道吗？拿西尔人是这样子，很辛苦的。那他是这样的一个人，要分别归神。那但是参孙选择放纵情欲，第一次放纵情欲之后，他就十岁之位，他就一直陷落在情欲情色的里面。你可以看到犯罪是有滋味的，犯罪是一种很有吸引力的，但是罪的滋味也有很强大的拖拉，把你往下拉下去，让你沉沦的力量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参孙这个人，他力气再大，他大不过罪的力量。阿们。他非常聪明，但是他依旧中了撒旦的诡计。犯罪是看起来是好像很好玩啊，很吸引人，所以罪的滋味是有吸引力的，但罪也是有辖制力的，罪不但有吸引力，它有塑造力的。换句话说，当一个人犯罪的时候，他会被改变。当一个人犯罪以后，犯罪第一次就会想犯第二次，一旦犯第三次、第四次，他就很难再回头。罪的滋味，如果一直去尝罪的滋味，一直要去享受最终之乐的滋味，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你慢慢就再也没有办法回头了。这是我们看到最终滋味的一个很可怕的咒诅，跟你要面对的结局。所以弟兄姐妹，上帝让我们看到，除了这个最终之外，罪的滋味之外，神告诉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滋味，我们应该要去 test 的是什么？主恩的滋味。阿门啊！主恩的滋味啊！你一定要尝。如果你从来没有尝过主恩的滋味，你就没有办法得到从罪恶里面释放出来的那个自由、那个圣洁、那个喜悦、那个重新拥有的比过去更好的那个生命力、那个活泼的生气。阿爸们啊！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看，把今天集中力量要来看啊。你看，讲到最终之乐，你可以看到犹大也是这样子，卖耶稣的犹大，对不对？第一次偷钱，约翰福音告诉我们的。他常常偷耶稣的钱，你知道吗？啊，约翰福音告诉我们哦，他不是那一次哎，他是一直偷哎。就是你知道，偷了第一次就想要偷第二次，然后渐渐就变成 把耶稣给卖掉。他偷代表他贪爱钱财，他越偷他越贪，贪到最后他连耶稣都可以卖。真的不能去再去尝那个最终之乐的滋味，阿爸们，因为他会把你辖制住。主恩的滋味确实可以把你释放出来，哈利路亚。好，我们现在要看主恩的滋味。主恩滋味要带给我们什么呢？我们就跟着圣经来好不好？好，归纳了大概至少十个，在34章34篇告诉我们有十个主恩的滋味，有十个内涵。第一个内涵在第四节啊，那么大卫特别提到这个滋味的时候，我们可以从这一篇诗篇看到这个滋味的内容。第四节，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主恩的滋味是让你脱离一切的恐惧啊！哇，你知道我们常常心里面会有的害怕，对不对？想一想一个你最近最怕的事情，怕什么？我怕我工作做不好，是不是？我怕我这一学期哪一科会被当掉，对不对？是不是 ？OK， 很多很多了啊。好，弟兄姐妹，但是主恩的滋味是一种怎么样的滋味？让你一无所惧的滋味。阿门。不是某一些恐惧你不害怕，是一切的恐惧都不会害怕。阿门。尝到主恩滋味的人，进到那个滋味里面的人，他就是什么害怕都没有了。第二个，当我们看到第五节，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他的脸必不。哇，我们常觉得啊，活在被别人边缘，被别人羞辱，然后我们觉得这个比不过别人，那个比不过别人，我们里面充满了自卑，这是不是一种很不愉快的心境啊？是不是啊？我们心情不好，常常因为我们觉得我们不如人，或是我们觉得很多时候啊，我们没有荣誉，我们没有光彩。弟兄姐妹，但是主恩的滋味是带给你什么？光荣，阿门啊，带给你荣光。哈利路亚，你看有些人啊，走在路上哦，神都都气洋洋，对不对哈？充满笑容，哇，脸色充满了阳光，好不好啊？主恩的滋味可以把你的整个的面容、你的精气都完全的改变啊。第三个，让我们看到第六节，他说：“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的患难。”主恩的滋味带给你的，为什么你会有那么光荣、那么喜乐？是因为你所向无敌了，阿门。你会得到得胜的能力。Man， 你心里面常常拥有的就是胜券在握的信心，并且真的你不断的经历得胜的滋味，好不好？好不好？参加比赛拿金牌那个滋味，好不好？主恩的滋味就是让你享受得胜的滋味。第七点，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主恩的滋味是让你享受到哇一种什么样的滋味？极致全方位那种安全感的滋味，阿们，非常平安，你不会害怕。很多时候我们在某一个状况里面，我们就突然间变得很害怕，你就会发觉今天老师要收作业了，你突然间发觉你的作业在家里没有带来，你会不会害怕？我的侄子4岁的时候去新加坡，新加坡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国家，他们非常的严格非常严格。那我的个孙子又是属老鼠的鼠胆，知道吗胆子非常小。那新加坡上小学呢，他一坐进去那英文一级差，对不对因为你从台湾过去，人家从小就学英文嘛，我们这边国语都讲不好，还讲英文呢，对不对他就到那边去，他进去他是一句英文都不会那常常人跟他讲说对吧 ,no me, no me, 他的意思是不是我这不是我做的，知道吗 ,no me, no me, 天天阿姨就带就舍不得他，常常去看他新加坡。他跟我们跟二姐讲了一个故事让我听他说他有一次到学校去的时候，他跟小姑姑非常好，我们家这个姐姐真的是不得了我们下一辈没有一个人跟他感情不好的，都听他的有什么事情都去找他我跟觉得如果你要学习怎么样当个好阿姨好姑姑，你去找陈道师他就有一天就跟他到台湾来，他就跟天天阿姨就讲说聊聊天，他讲他说有一天我在学校老师要收作业，我的作业没带，害不害怕？非常害怕新加坡老师可能比较凶了，我猜了或是他自己胆小，他就非常害怕。这个时候主耶稣就他说我就看到耶稣来到我旁边说，君君你不要害怕，没有事。他说：“真的很奇妙这是传道士转述给我的。 我真的整天就没事耶。你需不需要四维这样的保护？大姐也刚去那里啊，姐夫都是在美国受训啊，哪有办法在你的孩子身旁？我们不可能做我们孩子一辈子的遮盖嘛，是不是啊？不可能嘛。弟兄们，感谢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却可以做我们四维的盾牌。阿们。你尝到了滋味以后，你就越来越有胆识了，因为你知道我的身旁有神做我四维的盾牌。哈利路亚。为什么要带领孩子信主？如果他们的生命可以尝到主恩的滋味，他们就可以顶天立地的走在这一个非常危险的世界而不害怕。哈利路亚。主恩的滋味就这么奇妙啊。大卫这个时候最有感慨吧，他刚刚身陷险境，对不对？昨天还在亚吉王那边，还在哥利亚的故乡，是不是？今天他出来了，他看到是神在四维保护他，不是他演得很好啊。好，我们看到第八点啊，第八节，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那么第九节就告诉我们，这种人一无所缺。阿们。第十节告诉我们，不但一无所缺，是什么好处都不缺。哈利路亚。上帝啊，总把最好的给你，对你有害的他绝对不会给你。如果今天上帝今天给你10亿吨的黄金，我看你要往哪里摆。阿们。我看你要请多少的保镖。阿们。我看你能不能够分辨谁真正是你真正的朋友，是不是啊？如果你有钱的话，你周围充满的都是朋友，哎，是不是啊？这个朋怎么写啊？啊，两个肉啊。说文解字，许慎说文解字，是不是啊？都是酒肉朋友，是不是啊？你今天没有钱，你旁边只有你太太，是不是啊？还有谁跟着你啊？所以弟兄姐妹，这个神要把一样好处不缺，你就不要上帝你一样，那为什么我今天没有那么多钱？你有钱你才麻烦呢，对不对啊？是不是啊？不讲了，这个要赶快讲完。第十二点啊，神给你美好的生命，非常的幸福，好不好啊？阿们。长寿没有福，那不是福，对不对？有福不长寿，无福消寿，是不是啊？也不太好，是不是？那我们有永生，在我们新约就看到这个寿叫做永生。阿们。神给你永生，你得享美福。好，我们跳到第十八节，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你知道他错了，他真的做错了决定，他没有依靠神，他小信，他乱做决定。你有没有看到后来大卫就很谨慎的做决定？因为这一次他学会了，知道吗？你要了解大卫的人生当中，他有一些关口，他为什么后来做这么好？你要找他为什么学那么好？因为他被经过了，广东话叫经过了，你知道吗？台湾就被吓过了，你知道吗？他再也不会这样做决定了。他以后做的每一个决定，他都是问神到底可不可以，对不对？他这次做错决定了，但他悔改的时候神靠近他。阿们。主恩的滋味是即或你做错了，你悔改，神就亲近你，那个被神亲近的感觉滋味真好。哈利路亚，真好。最后我说，主恩的滋味有一个是我们从大卫的一生当中能看到的，这个滋味帮助他，他不断的去饱尝这个滋味之后，当他尝到最终之乐的滋味，深陷其中的时候，主恩的滋味还是可以让他可以及时的悔改。阿们。阿们。因为他知道还有另外一个滋味在他的人生当中是更好的。阿们。常常饱尝主恩的滋味，我们都会有软弱的时候，我们看到大卫不可思议的犯了那样的罪，跟抢别人的妻子，杀人家的丈夫，谎话连篇，坏到极点。但是当拿单先知 指责他的时候，我相信他会悔改，是因为这个是从来没有离开过主恩典的人。阿们。如果我们藏在神的恩典里，神的恩典够我们用的。哈利路亚。千万不要犯罪，否则那个结果是你无法承担的。阿们。好，最后了，你看牧师生病以后有没有讲得比较快啊？今天重点放在第三点，前面两点我们就过去了。第三点是什么？第三点是你要尝尝主恩滋味的关键是敬畏神。阿们。这篇诗篇非常的宝贵， 他让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他尝到主恩滋味的美善的内容，他更让我们看到他告诉所有人他在用命换来的，用命去经历的那个得到主恩滋味的秘诀。阿们。那个秘诀是什么？他说是敬畏神。阿们。那这个敬畏神，我要反过来讲，这个周报我要把它反过来讲。弟兄姐妹，如果你要尝到他是怎么尝到主恩滋味的，他悔改。阿们。第十八节，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我做错了，我没有尊重你，我就乱做决定，我跑到哥利亚的家乡干什么？狗急跳墙。我做错了，但他悔改嘛，阿爸们啊，悔改嘛。不管你人生做错了多少的决定，不管今天你把你人生搞砸到什么样的地步，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今天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向他认罪悔改，说我把我人生搞砸了，都是我的错，不要去牵拖别人，阿们。没有什么因为所以，没有因为什么原生家庭怎样，没有，因为很多原生家庭比你惨的人，他们比你好100倍，阿们。真正关键的因素是我做错决定了，阿爸阿们，我选择错误了，不是爹娘的问题，不是家庭的问题，不是环境的问题，不是家里面富不富裕贫不贫穷的问题，是我的问题。上帝要的是这种真正痛悔的人，阿爸阿们，不是检讨别人牵拖别人让自己有借口。如果我们今天愿意诚诚实实面对自己，把一切的错归咎于自己做错决定，自己的选择，这种人叫做虚心的人，他是有福的，阿爸阿们。这样你才会有真正的痛心悔改，阿爸阿们。我知道我们可能在过去或是小时候遇过很多不公平的对待，但那都不是关键的因素，你依旧可以决定美善，阿爸阿们，你依旧可以决定诚实正直，你依旧可以你可以决定你要感恩，阿们。我们做错了，因此我们就偏行己路，把人生搞成这个样子，家不像家，人不像人。我们可今天当中，如果我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得到主恩滋味的这十个，至少十个内容，今天是一个机会，不要再找借口了，也不要再说我现在已经老了，我现在到了什么年龄了，我就不必了，我人生大概就这样了。不是的，永恒与今生比起来，今生根本算不了什么，可以趋近于无了啦，阿爸们啊。主耶稣让你看的是永远，今天我们应该做一个决定，向主耶稣基督悔改认罪。如果你不认识这位神，起来认识他。昨天在黎明精神班，我跟这群青年人说，你只要真的认真的来认识这位耶稣，用客观的心来认识他，你一定能够认识他，阿们，你就一定能够尝到主恩的滋味。你认识他以后，你就真的发觉你真正的问题在哪里，你就在悔改上面找到了起点，你就会进到主恩滋味敬畏神的那个殿堂里面来，阿爸们。进到主恩滋味的殿堂，尝到主恩滋味殿堂，进到敬畏神的殿堂，那个门槛，那个最重要的门槛，就是真正的痛心的认罪悔改，阿爸们。一定要起来认识这位上帝，付代价花时间起来认识这位神是谁，阿们，你就会认识他。当你认识这位神的时候，你的心就会开始被改变。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当一个人认识耶稣，跨进这门槛，进到敬畏神，或者跨进了尝到主恩滋味的门槛之后，神透过大卫特别提醒我们一件事情：谁可以尝到主恩的滋味？是敬畏神的人。阿爸们。少壮的狮子还缺食忍饿，第十节，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下面他告诉我们很重要的真理了：众弟子啊，你们当来听我的话，我要将敬畏耶和华道教训我们。所以根据这样的文脉很清楚嘛，你要尝到主恩的滋味，你就必须好好的学习一个焦点主题，叫做敬畏神。阿们。那敬畏神的敬畏神的行动是什么呢？这里告诉我们好清楚哦， 禁止 你如果要喜爱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阿们。哎，弟兄姐妹，这一步一步的，我们不单只要能够活下来，对不对？你看刚刚他要活下来，对不对？他从加特那边要活下来，对不对？你要得享存活， no no no， 这第一阶段你要活。第二个你要爱慕什么？哎，活得久啊，是不是啊？是不是？你从加特的那边活过来一个礼拜就死了，那有什么意思？对不对啊？所以你就要活得我想长寿，然后还有什么？哎，不但活得久，要得享什么美福？哎，对不对？你活得很苦，你要活吗？活不如死，是不是啊？所以这是三个很重要的内容。如果你要这样子的话，他教导你了，那敬畏神你要怎么做了？敬畏神的人可以让你存活，活得很久，很永远，对不对？我们基督徒我们在新约看到是活得永远，对吧？然后得享什么美福？哇，我们该怎么办？后面讲了，你必须在你从你的言语到你的行为，要追求活出真正敬畏神的行动。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离恶，寻求，一心追赶。禁止舌头不出恶言，恶这个字在这里出现两次，一个是嘴巴说的恶话，一个是行为做的恶事，对吧？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话，离恶行善，对吧？两次，恶这个字基本上面它所讲的是什么？是非常不道德，简单来讲不好，伤害人。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什么叫做恶？恶就是不符合上帝的命令，就叫做恶。阿们。亚当夏娃有没有行恶？有。神说你不可以吃，他要吃。阿们。但恶带来的是什么？恶带来的是伤害。所以恶这个字基本上面告诉我们的是很不好，伤害人。阿们。所以嘴里你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的意思，就是你要禁止自己的舌头不要说不好的话。阿们。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脱去旧人的时候，穿上新人的时候，就说你要不好的话一句都不可出口，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对不对？不好，伤害。我们的言语如果说出来是伤害别人的，那叫做恶言，我们要禁止它。阿们。我们的话说出来是不好的，不造就人的，要不要说？从今天开始，求主帮助我们，要呼求主帮助我们，自己要谨慎了。阿们。你在家里第一句话就是吼，我们家好贫穷哦，这是好话吗？一看镜子，妈妈你怎么把我生成这样，这是好话吗？就是我们发觉我们常常说一些不好的话，对不对？伤害别人的话，对不对？躲在键盘后面猛讲那些酸言毒语，好不好？不好。这种人他没有办法得享美福，他没有办法尝到主人的滋味，因为他是不敬畏神的人。一个敬畏神的人从说做起。阿们。你要敬畏神吗？神要你在言语上面小心，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什么叫诡诈？诡诈就是欺骗、误导、背叛。诡诈这个字有三个内涵，第一个欺骗，第二个误导你，第三个背叛你。我们今天在讲话当中要小心了，不要稀里糊涂的，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出于那恶者。弟兄，我真的要呼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要非常谨慎小心，不但不要说不好的话，你的嘴唇不可以误导别人，不可以欺骗别人，不可以背叛别人。阿们。阿们。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常常讲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阿们。下面讲离恶行善，对吧？恶又来了，要离开那个不好的，伤害别人的。 行善，善这个字最简单的解释就是美好，行美好的。你看，不要做不好的，还不够，要做美好的。好好想一想，我们每天的言行，我们到底在做什么？我们是建构美好，还是建造不好？我们是在建造，还是在拆毁？很多人的婚姻有问题，其实就出在这里。我们一直在说不好的，我们一直在拆毁，我们一直在破坏。求主帮助你，如果你真的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你要追求的是说出美好，行出美好。阿们。追求和睦，一心追赶。和睦这个字，我花了我很多时间去研究它。求主帮助我把和睦讲得好。和睦简单来说就是和谐，就是和好，就是和平。但是你要怎么做？要把恩惠，把祝福给对方，让他成为你的莫逆之交。阿们。建立美好的关系。注意啊，我看了很多，浓缩起来的几句话给你啊。什么叫做一心追赶和睦？你要全力以赴追求什么？你要把美好的恩惠祝福给人家，让对方成为跟你关系美好的人，建构和谐、和好、和平这样的氛围，这样的关系。阿们。所以弟兄姐妹们啊，如果你说我今天敬畏神的话，你真的要很实实在在的爱你旁边的人呢，阿爸们啊，你要把恩惠给他，你要把美好给他，对吧？你要把祝福给他，建构你跟他之间美好的关系，这样你就在一心追赶和睦，建构了神心里面的那个和谐、和平、和好。这样的人，其实他这样做代表的是他对神的敬畏，因为这是神要的。阿们。但是我必须要诚实的讲啊，我们在爱人、建构美好、把恩惠给人家的时候，哈，记得牧师先给你讲的这句话，知道吗？你必须以真理为爱心的界限，你要以真理为你爱心的界限。包容、宽容不等同纵容。阿们。爱是给，但是你必须在神面前要给的对，不是一味的给，否则助纣为虐，把对方养坏了，这不是爱他。所以你必须以真理为界限，常常来到圣灵的面前，求神告诉你你该怎么做，怎么给。阿们。你必须在真理的里面坚持真理，勇敢的坚持真理，是就是，非就非，绝对不要相怨，勇于讲真话。很多时候我们怕破坏我们彼此的关系，因此我们没有讲真话。当我们怕破坏关系而不讲真话的时候，我们让这个人跟神的关系破坏了。你有爱他吗？你是爱你自己，你怕跟他关系破坏。很多时候我们怕得罪一个人，因此我们没有讲真话，那不是爱他，那是怯懦，而且造成我们得罪神，我们一点都没有敬畏神。阿们。阿们。敬畏神的人是要勇敢坚持真理的，是你的爱心、你的追求和睦都要以真理为界限的。阿们。求主帮助我们在追求和睦的过程当中，以真理为我们的界限。哈利路亚。让我们可以照着真理而行而爱。哈利路亚。有的时候我们在给予的时候，尤其你要非常小心，你要给多少，你要给什么，你要给多久，你都要呼求圣灵帮助你。哈利路亚。 有时候我们需要神的引导，更多时候我们需要的是神给我们勇敢，勇于得罪人，勇于讲真话。哈利路亚。跟大家分享这篇道的时候，真的觉得我们的教会好蒙福，但是我希望我们更多尝到主恩的滋味，这样我相信我们的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我们的喜乐会不一样，我们的平安会不一样，我们的生命的层次会完全完全的不一样。阿们。我们里面的热情会不一样，我们的性格会被翻转。哈利路亚。我们真的好好来操练。有个牧师分享了一个跟他儿子的互动，我觉得这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牧师呢，一个他说他分享这个经验很特别。他孩子很小很小的时候呢，他有一天回家进来，看到他的小孩坐在地上靠在墙上玩玩具，他就过去跟他讲啊 ，Hi, how are you？ 啊，你好吗？那孩子完全不回应，这么小哦，不回应，连头都不抬，眼睛都看的根本不把爸爸放在眼里，继续玩他的玩具。那这个牧师觉得自讨没趣嘛，他就走到他的房间。他说他进到他房间的时候啊，上帝的声音就临到他说：“你在做什么？你知道你刚刚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吗？你刚刚在教导你的小孩，他可以听你的话，他可以不要听你的话。你刚刚教导他说，他快乐的时候他就可以听你的话，他心情不好，他连理都不要理你。”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你要让你的孩子的性格态度成为这样的性格，这样的态度吗？我告诉你，严重在哪里？严重在他如果今天用你塑造他的个性成为一个这样的个性，我开心的时候我才听你讲话，我不开心我理都不要理你。如果是这样的话，有一天神说我的话，神的话，神的命令临到他的时候，他可以用这样的态度对上帝说，我心情不好，我不要理你。哇，这牧师立刻看到的一幅图画，当我这个小朋友16岁的时候，有一天我要去他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可能会怒骂我，怒斥我，叫我去死，对不对？我看到这个故事以后，我就想到，我今天先反省自己，我一定要例行，有错就赶快向神认罪悔改，并且在生活当中例行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离恶行善，寻求和睦，我要一心追赶他。阿们。因为我有这样子，我才能够拥有敬畏神的素养，我才能够饱尝天天尝到主恩的滋味。阿们。我的生命可以活得精彩，可以活出光彩，能够容神一人。阿们。我更要求主帮助我是一个勇敢的，要求我的弟兄姐妹们犯罪就赶快认罪。阿们。在你的生活当中，你要例行禁止舌头，一起来，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从对待你的周围的人开始，你就要这样做。阿们。你没有任何权利可以否认上帝教导我们敬畏神的这一个积极具体的行动。阿们。你就是要对你爸妈好，你就是要说好话，你就是要爱这个家，你在学校你就是要做一个好学生，你就要努力的去好好做尽你的本分。你对老师不可以随便讲话，你跟同学不可以随便讲话，你要说好的话，造就人的好话。阿们。你要行善，你不要行恶，你要行出美好。阿们。你在职场，人家给你钱，给你薪水，你就要对你的老板忠诚。阿们。你不可以批评他，你嘴里不能出恶言啊。阿们。你今天急或亏本，你也不可以搞诡诈的这些事情。阿们。是就是，非就非，不要搞诡诈的事情，从现在开始不要了。阿们啊。你得到那点蝇头小利赔上你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我们在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在我尽我每天的生活，每天服侍的时候，我都要小心的要求我自己，这样我会有敬畏神的素养。阿们。 我可以饱尝至少十个主恩的滋味。阿们，阿们。如果我错了，我就要认错。我跟我太太认错，跟我小孩认错，跟我弟兄姐妹认错，我最重要跟神认错。阿爸阿们。这是敬畏神，这是操练拥有敬畏神的素养。太多基督徒不把这个放在眼里了，只是坐在那里听，自欺欺人，根本没有进到敬畏神的里面来，所以天天尝不到主恩的滋味，生活越来越无味，食而无味，弃之可惜。当个基督徒当的一点都不快乐，何苦来哉？心里面一肚子抱怨，抱怨这个，抱怨那个。弟兄姐妹，我们今天需要尝到主恩的滋味，阿爸们。这个滋味把平安、把恩惠、把喜乐、把更新、把热情、把活泼的动力、把美善带到我们心里，是我们需要的。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起来例行真心的悔改认错，起来让我们例行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离恶行善，追求和睦，一心追赶。家里面如果没有和睦，我们去追求，我们去建造。阿们。我们要耐心的撒种，到时候就要欢呼收割了。当你去做的时候，你会进入到那个恩典的滋味，主恩典滋味的洋海里，生命就不断的被更新，喜悦就涌入你的心灵，生命可以活出光彩，活得精彩，可以容神一人。为自己祷告，主你帮助我。如果你还没有信主，我巴不得你勇敢的来到主耶稣面前来追求他，认识他。尝到这滋味的人有福了。我们一起来祷告，请。遵行神话语的人有福了，他要尝到主恩的滋味，一点都不难，悔改之后就去做吧。敬畏神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一个观念想法，飘在空中好抽象。不，今天大卫告诉我们，敬畏神就是行出神要我们所行的。该悔改的时候真心痛悔，神就亲近你了。亲近你的滋味何等甜美，起来追求例行神要我们所行的。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离恶行善，追求和睦，一心追赶吧。这是敬畏神的人的道路。我们要唱这首诗歌，我站立敬畏你。 天父，你至高至大至能至美至善至美丽，我们能够亲近你敬拜你是何等的恩典，帮助这个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们起来追求敬畏你，饱尝你恩典的滋味，让我们尝尝主恩的滋味，就知道这是美善，让我们的生命因此得到大的更新，活在你的荣耀当中，活出你的光彩，荣神益人，让我们的生命不再枯槁，让我们生命可以经历一天比一天更丰盛，一天比一天更滋润，一天比一天更平安更美好，也让我们能够建构美好在我们的周遭，让我们带给这个世界的是何等的美丽，何等的美好，何等的和谐。愿你使用祝福合一堂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不小看自己年轻，也不觉得自己已经年长了，让我们成为美好的祝福者，让我们追求敬畏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弟兄姐妹请坐，神祝福大家。